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知精进紧随师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星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。我是2014年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很荣幸能在师尊宏大慈悲中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感恩师父。师尊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，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应该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受益、心性的升华和提高，以及在救人的路上为末劫末世的人们传播真相写出来，向世人证实慈悲的师尊是多么的伟大和大法的超常。第一部分，你到底要信什么？自小我体质就弱，时常感冒发烧，甚至听到有人打喷嚏，我就担心自己会感冒。打针吃药是我生活中家常便饭的事。母亲是主治医师，我自然就在母亲的呵护下小心地成长着。为了健康，我每天都到附近公园跑步，也学过太极拳。90年代中期，只要报纸登了气功师的广告，母亲就告诉我让我试试，可是最终我都拒绝了。来到美国后，丈夫对我说要入乡随俗，要有信仰。可是当地的教堂我去了一个又一个，都不是我要的。记得一年圣诞节前，教会搞了个晚会，我和老板去参加。那里有丰富的节目，还有丰盛的晚餐，大家好不热闹。当教会的牧师知道我没有被任何一个宗教洗礼过，他很高兴。然而，我还是觉得不能随便答应洗礼入教。几个月后，丈夫发现我很长时间没再去教堂，问我为什么。我说不想去。丈夫叹了口气问，你到底要信什么？一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90年代中期，我错过了师父在我们城市传法的机会，可是师父没有落下我，一直在给我机会。2014年，突然一天，我的左腿关节扎针似的痛，不能走路，睡觉不能翻身。丈夫买来一双拐杖，我还不会用，特别是上下楼很不方便。于是我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，还拍了 X 光片子。医生看不出任何病因，只能开出一些止痛片。以前我很少看电视，因为腿疼，一坐到电视机旁也就不想挪位置了。丈夫调试电视，有幸找到了中文新唐人电视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就是我得到大法的机缘呐。我通过新唐人真正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。我急不可待地在网上搜索法轮大法和五套功法。在师父的教功录像前，我目不转睛，认认真真地开始跟着师父一步一步学起来。左腿不方便，我就把重心放在右腿上。仅仅3天，左腿不知不觉可以走路了。特别是当我收到天梯书店寄来的宝书《转法轮》的当天晚上，师父又帮我调整了身体， 感觉全身轻飘飘的。高兴的丈夫马上带我乘游轮去加勒比海旅游，我带着宝书，有时间就拜读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知道了，转法轮中说，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。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。哦，修心性就是要修人的心呐。人心是看不见的东西，能把人心修好了，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。这法太好了，真的不一般的法啊。学大法的第一天，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，我看到师父给我灌顶，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美好的景象，在家里，在练功场，我都能看到。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除了身体上的变化，更明显的是，我的心性开始有了翻天覆地、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？二，神奇的变化。刚进入修炼，我的身体很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几个星期后，身体散发出阵阵香气，连续几天，那种香味我以前从没有闻到过。不光是我自己闻到了，丈夫也闻到了。他问我喷了哪个牌子的香水。其实，我很少用他给我买的几个牌子的香水，可是全身散发的香气，让他时不时就站到我身边，目的是闻那个特殊的香味儿。我还经常发生一种现象，走路生风，脚不沾地。站着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到腿没了，只有上身，再后来只有意识。但是我的意识会及时地控制着我的手，本能地扶着身边的墙、椅子、沙发或其他身边的东西。那种现象非常奇妙，但是没有害怕的感觉。我打坐时会感觉身体往上拔，颠得很厉害。一次在练功场，我和同修并排坐在一条大的石板上打坐，就感觉整个石板一直不停地上下抖动。练完功，我问同修，今天这个石板怎么不停地抖动呀？同修笑着敲了我一下说，你可能上辈子练过功吧。哦，可能吧，我似懂非懂地回应着。但是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个青岛学员，午休时室内没人，他在床上打坐，他一打坐就起来了，往起颠得很厉害，一米多高，起来之后又落下来，东东来回颠，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。我虽然没有颠得那么高，但是身体在石板上东东颠得很厉害。不到半年时间，我的皮肤像蜕了一层壳，脸像稚嫩的孩子，白白嫩嫩的。最早发现这种变化的是我的一个国内来美国探亲的朋友，他说，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样嫩？当时我还以为是光线的问题，没有在意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和国内的妹妹视频通话时，她说，哎呀，你的皮肤怎么又白又嫩，白里透着粉色，很好看。有一天，丈夫也问我，你擦了什么护肤品，让皮肤变得这样白？好看，好看。一个人说我没在意，三个人都这样说，我才想起对着镜子，好好的看了看我自己。哎呀，真的，镜子里的我完全变了样，皮肤白的像放着光的白色陶瓷一样。后来我脚底掌心开始呼呼地冒热气，很神奇。有时我不自觉地用手去感受，可是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可那只右脚掌心每天突突地向外冒热气。一天在练功场做第三套功法，贯通两极法。单手冲灌时， 只要右手向上做冲的时候，随着师父的口令冲，右手一举过头顶，手心就一直呼呼地向外冲出热气，那股热气真是冲得又长又远，一直做完那套功法。一次在练功场练第五套功法，练完神通加持法，我们开始收拾横幅。当我拿起我的坐垫，旁边的同修惊讶地指着地面，我打坐时留下的图形，问这是什么？原来，黑色大理石地面呈现出一个大的 U 字形图案，又黑又亮，特别显眼，就像用油刚刚擦过一样发亮。大家不解地问是不是湿的？我摸了摸地上大 U 字图形，说不湿，又摸了摸身上是干的，再摸摸坐垫也是干的。我们都明白了，这是好事。2018年开完法会，我从华盛顿 DC 转机，在候机厅，我给身边的常人介绍法轮功和中共邪党对修炼人迫害的真相。登机后，我刚要落座，突然耳边响起了普渡的音乐，声音很大，好似整个机舱内的人都能听到。我以为有同修打开了 MP3， 我站起来看看，前后没有一个中国人，后排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。我意识到这里没有同修，也没有人放普渡音乐。回来后，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，他们说我听到的是另外空间传来的。在飞机上，我看到我们这架飞机被金色光环一样的法轮拖着。第一次看到时，我没有在意，只觉得好奇，就想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。可是我怎么也摸不到我的相机在哪儿。第二次出现了，我想让我旁边的人看，可是那个人闭着眼，好像在睡觉。第三次出现，我不想错过机会了，只是静静地看。我想看看他怎么离开的，是被云遮挡看不见的吗？可是当时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，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让我清清楚楚地看，原来他就在原地走了另外空间离开的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神奇，每当想起这个情景，我会本能地向窗外看去，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后院的花坛，可是我只能从花坛的侧面看它是椭圆形的，而我在飞机上看法轮拖着的飞机，它们是立体的、平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从上往下看的。我还看到过我身体内整齐交错排列的白色脉络，可以摸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九圈、反转九圈。我多次试图故意感觉它会转十圈或八圈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在推广神运期间，腿走得很累，可是我看见另外空间，我的两条腿就像两张纸片在空中前后摆动等等。很多神奇这里就不列举了，这都是我学大法修炼之后才出现的现象，以前从未有过。最近看了陶渊明的修炼故事，说修炼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，是只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，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，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，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。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，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，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。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在我得法以前，任何一个人拉我进入什么门派， 我都拒绝，最终坚定地得到大法。我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学好法是根本。我虽然得法比较晚，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大法。我第一次拜读师父的转法轮时，常常是边哭边读的。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，今天不修更待何时？我立即写下五个大字，我要做上士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。除了每天学法，那时我就开始背法了，天天背论语，同时也背一些红吟，直到现在每天还在坚持背法。到目前为止，论语已经背了超过3000遍，转法轮已经背了7遍了。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讲真相，我生活的环境也几乎没有中国人，我只是给我的家人、朋友和所有认识的人通电话中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我找到了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，法轮大法，这个功法真的是高德大法，要求修炼者按照宇宙最高法理，真、善、忍修炼，而且不像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随意改动的。我之所以没能坚持练瑜伽，就是因为我发现什么人都可以编一套瑜伽，五花八门的，不知道哪个瑜伽是真正的瑜伽。我认定了法轮功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他们是好人，可是却在历次运动中父亲都遭受迫害。我不相信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会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。看到新唐人播出的真相，我知道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，目的是迫害修炼者，迫害大法的红船。我彻底明白了，那是邪党惯用的手段，要迫害谁肯定是先造谣抹黑。那时我恨不得所有的人像我一样赶快明白过来，再不要错过这万古不遇的大法。每次一通电话，我就情不自禁地讲法轮功好，朋友们都笑我，说我已经钻到法轮功里去了，迷进去了。后来我还帮助他们做了三退。因为我没有去讲真相救人，我知道这个法背得再熟也是在走形式，那不是欺骗自己吗？更严重的是欺骗师父。我真的对不起师父。师父慈悲，2020年初中共瘟疫肆虐，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到平台上给中国大陆众生打真相电话。从此每天我都坚持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三退救人。专案电话大部分都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，封锁的也最厉害，有时感觉坚持不下来。中共害怕百姓听到真相，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恐吓，不准接听海外电话。一次做过统计，电话接通率低到 15% 左右，整个上午打通不了几个，很浪费时间。怎么办？还要不要坚持？我知道法正人间越来越近，大部分中国人如果不明真相，不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可能都会被淘汰。师父很着急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，大法红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 我告诉大家，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，非常关键，关系到众生得救的，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。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，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，神也在算计着呢，别小看。直到现在，我能坚持在平台上打真相电话，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坚持学法、背法的结果。我每天脑子里除了大法就是真相，甚至经常在梦中跟不同的人讲真相。无论邪党怎么严控，无论拨打工具被封多少次，只要我有时间就要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打电话讲真相最大的局限性是看不到对方，一旦对方挂机，就相当于失去一次机会。怎样留住对方，让对方多听真相，这是我能否讲真相劝三退的重点。开始我讲真相劝三退，整理了很多真相内容，我把它写成真相稿，也能劝退几个，那时就很满足了。于是我就抱着固有的讲稿，拨通电话就按部就班照稿念，可是同样的讲稿却越来越不行了，刚打完招呼对方就挂机了。即使偶尔能劝退一两个，也是师父引来的，鼓励我要坚持。向内找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。修炼人是不断的在升华的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虽然是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，也是要提高的，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修炼状态。很快我就调整了打电话的修炼状况，每天打开电脑拿到电话号码，我首先看对方的情况，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开场。时间一长，我发现其实每天都在修改开场白，只要在80秒左右能留住对方，就有希望接下来让对方听真相三退了。每打完一个电话，我就马上总结哪个地方被挂机的，然后不断的修改，从语气到真相内容不断的调整。过程中自己不仅仅是讲真相的人，也是听真相的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时时用大法指导自己，讲出的话一定是有能量的。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救人，成了我每天要做的三件事之一，一定不会含糊应付的。这些年打电话讲真相中，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在职高管，从普通的公检法人员到法院院长、检察长，从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看守所到监狱，从医院到派出所等等，许多明白真相后的众生不但做了三退，有的明确表示会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，有的反复念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的不断地说感谢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退率是比较高的，很多次我的一包里有五个电话号码，其中就有两个甚至三个明真相愿意做三退的。最多的一次，一个早上先后就退了五个，急盼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像扎堆似的涌来，突破了自己在一周内天天有三退的个人记录。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，更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，真的是通过学法、背法，在救人的这条路上，师父就把有缘人引来听真相得救，更是师父给我的鼓励和加持的结果，也是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谢谢师父，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有一枚印章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龙凤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。我有一枚印章，上面刻有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我用这枚印章20年了，印了不少真相纸币救人，买东西、买菜、打车，我都用真相纸币。我今年83岁了，孩子们不叫我外出坐地铁、坐出租车，他们开车接送我，但是我不叫他们开车接送我，我也不坐免费地铁、公共汽车，我只坐出租车。为什么只坐出租车？因为多年前，我从明慧网上看到有深圳出租车司机举报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，有的被非法关押、非法判刑。从那时起，我坚定了要救那些迷中司机。从我家到孩子家，出租车费用来回要50元，每周2-3趟，我都用真相纸币，并讲真相救他们，一直坚持至今。有师父的加持，明白真相的司机不少。前几个月我打出租车回家，上车就和司机讲当前疫情爆发问题，他说非常担忧。我说，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记住2条就不会有事。一要做3退，二要记住9字真言，瘟神就不找你。我开始告诉他真相，他认真的听。他说爱听我讲的真相。说着说着，我一抬头看，立刻说你走错路了。他说，我发现我走错路了，正准备找回头路呢，是单行道会转得远点。我说没事，只管走。是我师父让你多听点真相，为救你给你留的这点时间。他说，谢谢师父，那我就放心的听，你放心的讲，别管绕多远，我只收20元。到家门口62元，他只要20元。我说好，给你20元真相纸币。他接过去高兴地念，我说这再奖励你30元，不能叫你吃亏，你虽走了弯路，不是有意的。他推来让去地收下了。他兴奋地说，我刚得法就得福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不忘回去救我的家人。一个人明白真相得救度，等于救他全家人。感恩师父给我创造威德的机会。去年一天从家里出来，心想去超市会遇到有缘人。进超市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位高个女士东张西望地找什么人。我笑着问她，你在找人吗？她看到我就说，是的，我今天不想买东西，昨晚上做个梦，一位神仙告诉我今天会遇到贵人帮我，我就来了。我说，什么事要帮啊？他说，我哥刚住院是胃癌，我急得不行。我说，别急，我这有妙方给你。我把1元的真相纸币送给他，并告诉他真相。他拿着纸币就高声地念几遍。我说，你和你哥一起诚心地念，有奇迹出现。他高兴地说，你就是我要找的贵人。其实是师父在救他，我心中明白。前几年我和女儿一起打出租车，我给司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，男司机不接受还骂人，我也不和他争辩。下车前我说，别生气，你不接受没关系，你开车很辛苦的，生意不好做，生气开车不安全，我们说说话解闷，千万别生气。我们下车时，司机一个劲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下车后，女儿说我，你知道他骂你多难听吗？你还和他讲。我笑着说，我没听到他骂的什么，他骂我给我得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再说，他不是一直说谢谢，那他不是在改变吗？女儿也说，对的，对的。其实，这都是修炼的过程。 我在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连续三年都回老家弘法救人。每年我都印3000元的真相纸币分送给亲人，他们都乐意去弘法救人。五妹的小孙女拿真相币买东西，她奶奶说别花到一家。小孙女回答说，奶奶我知道，救的人越多越好。我感到很高兴，一个没修炼的小学生都明白救的人越多越好。师父给我们留下这个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，时间不多了，抓紧时间去救度。我们心中有慈悲心，我们也不记恨糊涂的迷中人，也不与他们计较什么，只为救人这么个念头，无所求的去做，就这么简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墨尔本中餐馆里的三退故事，作者陈贤凤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3日。我是2020年1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，有幸得法前我罹患不死的癌症，三叉神经疼，并且是无征兆发作，一旦发作真是生不如死。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对师尊的救命之恩充满了无尽的感激。我的变化让亲人和同事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，周围的人们明白真相后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三退。在九评发表19周年之际，分享几个最近发生的三退故事。一，30岁党龄村书记退党，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。我在墨尔本一家中餐馆里打工，和店老板夫妻原来就认识，他们明真相也做了三退。店里老板娘的父母亲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不久来澳洲探亲，疫情防控期间就一直居住在墨尔本。两位老人一听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极力反对，特别是老板娘的父亲老张是一个扛过枪打过仗的退伍军人，是中共党员，做了30年的山寨村书记。有一次老张见到我说，我是为你好啊，有病我们可以接受治疗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有什么病治不好吗？你学法轮功是会走火入魔的，甚至会自杀自焚的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得的是三叉神经疼的病，医学界叫不死的癌症。这种病在医学领域还没有治愈的先例。可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1个月后，我的病就神奇的好了。是大法救了我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不修大法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他听了半信半疑。我利用上班的休息时间给老张讲法轮功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每周都送老张大纪元时报等报纸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我也是第一时间送给他看。他也经常来店里和我聊天，我们不再争执，而多是聊大纪元时报上面的时政新闻，有时也聊中共的多次运动和当前的中共野蛮的清零政策。与此同时，我推荐他看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慢慢的，我发现 这位中共的老支部书记谈话中不再有我党我党的词语了，而是说中共和协党了。一天他告诉我说，我把九评共产党又看了一遍，讲得太好了，能把中共的真相说得这么明白，我心里非常佩服。你把我的党员退了吧，我不能和他们中共一起祸害百姓。九评共产党里特别说到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，和共产党的暴政。我明白了共产党邪恶的真相，我不能为他中共卖命，出卖我的良心。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山寨讲真相了。二，原警察退党，疾病不药而愈。不久前，我们店里来了一个湖南小伙，我们相互介绍后，我就给他讲三退的事，建议他看看九评共产党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小伙子明白真相后，说自己是团员。你帮我退了吧，我说可以用真名、小名或者化名。他说我姓周，你就用周生活这个名字吧，在国内的人只是生存，在这里才是生活。当他得知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曾经折磨我生不如死的三叉神经病好了，他惊讶不已，立即说我有个亲戚是一名警察，得的就是三叉神经疼的病，每日痛苦不堪，一个大男人有次发作时竟然要自杀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练法轮功。我喜出望外，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上乘大法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你是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，会得福报的。同时我还告诉他，不能让他光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还要他翻墙上明慧网，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因为法轮大法是让人修心向善的。过了几周，小周告诉我，他的警察亲戚每天都练功，也看《转法轮》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善。小周说，是不是他在中国当警察，李大师不管他呀？我连忙说，我们的师父是伟大慈悲的，众生都是他的亲人，他怎么会不管呢？那就再等等看吧。他说，阿姨，我要谢谢你啊，你让我看的九评共产党真是太好了，让我知道了我好多不知道的事情，共产党怎么这样子，一直在欺骗我们。应该谢大法师父，我说，你的话提醒了我，你应该让你的警察亲戚也看看九评共产党，并且问一下他三退了没有。他说，好好，我告诉他。一天，小周刚到店里，满面笑容地告诉我说，阿姨，我的亲戚的病好了，他给我打电话说的。原来小周的警察亲戚上明慧网看过九评共产党后非常赞同，自己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，每天练功学习转法轮，他的三叉神经疼竟神奇地痊愈了。无病一身轻的他高兴地给小周打电话，一直说谢谢谢谢，并告诫小周说，共产党就是像九评共产党里讲的一样，他欺骗人民，愚弄人民，他说好的你心里知道是坏的，他说坏的你心里知道是好的就行了。三，看九评大厨退党。我们店的大厨要到其他店工作了，和我道别的时候说，阿姨，我是党员，帮我退了吧，谢谢你，原来是我不好，没和你说实话，对不起。我说，没关系，错了改了不就好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之前我就和大厨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就说，我不是党员，也不是团员。我问他，红领巾总戴过吧？他说，不识字，没上过学。我告诉他，你不退没关系， 不要说假话。他就说，我已经加入奥籍了，党啊团啊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就借机和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以及共产党在窃政几十年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，天要灭他，让他把在加入协党组织时所发下的毒誓清除掉，就要退出协党组织。他不以为然，我看他被中共毒害太深，也不再劝他三退了。自从小周来了之后，由于小周明真相，特别是他的警察亲戚练法轮功病好了以后，他也经常看九评共产党，并在上班时不再听流行歌曲，而是听九评共产党。大厨说，我听着九评共产党真的是醍醐灌顶啊，这是对共产党真实的评价。这样的政党，我不要做他的一份子，更不要与他为伍，我要退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染疫假象三次向内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2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从当年的大法小弟子到现在已经步入中年，在最近的几年中，我慢慢的从感性上认识法到从理性上认识法。现在仍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，有待提高。感谢师尊一路看护弟子，弟子决心在剩下的时间里勇猛精进，走好修炼的路。2022年12月中旬，我出现了染上中共病毒的假象，持续近三个星期的时间，心脏很不舒服，每天持续发烧，躺在床上几乎难以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通过三次向内找，一次比一次深入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放下的执着心。身体恢复之后，并没有出现常人所出现的身体体力差的状态，因为每天练功，我反而感觉身体更好了，师父给我消下去了许多业力。第一次向内找，我只是象征性的，好像在应付一样，简单地找了找。可是这种敷衍的心态怎么能欺骗神呢？开始身体的不适迅速的好转，可是马上又变得更加严重。第二次向内找，我一边向内找，一边还在心中跟师父抱怨，这几年遇到的磨难太多了，人世间太苦了。其实是自己求安逸的心没有放下，身体没有好转，似乎越来越重了。第三次向内找，我真的感受到似乎走到了生死关头。这一次在师父的法相前，我在心中认真地对师父说，我不再求任何人世间的东西，生死交给师父。在这一次染疫假象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大法弟子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法而来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重要。我应该在剩下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不再让旧势力钻空子，不能再让师父替我承担了。第一部分，放下亲情，理性对待父亲离世。从很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做一个梦，大灾难要来了，所有的人都逃走了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1996年，父亲得法了。他带着我走上了修炼的路。我曾经年幼贪玩，父亲一直精进，不断地督促我学法练功。父亲坚定地走过了1999年720，他一直以来不断地讲真相救人，做家庭资料点， 打印经文和经书给亲戚同修。我们离开家乡后，父亲做了两本书，叫我一同学法。他经常在明慧网下载交流文章给我看。我们换了一个城市，在这里没有其他同修，我身边只有父亲。遇到的事情，我都与他在法上交流。大法弟子之间说的话，大法弟子做的事情，常人无法理解。多年来，我非常的依赖父亲。2016年底，父亲出现了脑血栓的假象，他迟迟未能突破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。他常说感觉脑子迷糊，对着电视发呆。当我与他交流的时候，他只是点点头，说声好。我感到很着急，经常让他向内找，他也答应着。后来我对他的状态不满意，经常会埋怨他，他也不作声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经常与他交流，把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磨难告诉他。他也会在状态好的时候告诉我在法上去认识，并且指出我的不足。2022年12月，父亲出现了脑血栓加重的假象，大小便失禁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我知道后去看望他，与他在法上交流，鼓励他，他状态明显改善。可是在2023年1月，他在晚餐时吃东西呛住，几分钟的时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。父亲的离去让我感到十分痛苦。回顾多年来的经历，他不仅仅是一位父亲，更是一位精进的同修，而我没能在他出现病业关的时候真正的帮助他，导致他最终的离世。我时常想起他，想起过去的事情，非常伤心，想到如果他还在是什么样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不断的学法，师父将法理展现给我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谈到大法弟子离世的各种情况，应该怎样对待。当我决心放下的时候，真的感受到没有那么痛苦了。师父帮我去掉了对亲情的执着。因为我身边没有其他同修，没有人能在法上交流，师父又再次点化我，让我想起家乡的同修和海外遇到的同修们。我再次与他们联系，看到海外的同修们忙碌又精进，他们也不断地帮助我在法上帮我认识。经历了父亲的离世，我更加坚定了。最近我与当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，把自己的情况和同修交流。在交流中，同修指出了我对过去的过度自责，告诉我想多了都是执着，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。第二部分，工作环境理智的讲真相，家庭环境智慧的讲真相。一直以来，我选用的多数是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。我所在的公司是国企，这里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党员。在工作中，对同事讲真相，我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。先切入一个点，对方觉得中共做的不合理的地方，再慢慢的深入讲还有哪些问题。一旦遇到社会大事，我就会指出中共的问题，帮助同事更客观地看待整个事件，而不是听信中共的谎言。工作中逐渐地讲，当对方完全明白后，再帮助对方做三退。一般这样讲真相会慢一些，但是通过不断地讲，慢慢同事们都能接受。有的同事主动问我要破网软件，遇到一些大事情，有人会问我墙外什么消息。还有的同事开始讲，当党员太丢人了。在工作中，能接触到的同事都听到了很多真相，许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将要换一个部门，开始新的工作。我相信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让我接触到更多的有缘人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。在家中，因为父亲修炼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，我的母亲一直有怕心，拒绝做三退，也不愿听真相。但是她了解邪党政权的邪恶，也亲眼见到器官移植中心，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给他经常播放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视频，给他念大纪元的新闻，他逐渐的慢慢能听进去一些。然后我又给他讲清不要与邪党为伍，因为他不敢说，我就告诉他，心中一定要明白究竟谁好谁坏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心中刚刚想到要讲真相时，就会立即发生一件事，让我可以借着机会去讲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母亲明白了很多，也再不讲大法的不好，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也是修炼和提高自己的过程。我的先生是一名邪党党员，他性格耿直，脾气急躁，喜欢钻牛角尖。他对邪党的认识还存在误区，一方面明白邪党有很多问题，另一方面还对邪党存有幻想。在家庭中对先生讲真相，由于他脾气急躁，喜欢盯住一个问题不放，常常讲通了一个问题又冒出一个问题，给他讲真相经常就吵起来，每次我都气得不行。可事后才发现，他是在帮我去争斗心。以往我以为只要修好就可以容易的让对方三退，但是经过这些事情，我悟到讲真相也是修炼，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。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事，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很多自己的执着心。以后在对先生讲真相的时候，说的每句话都先考虑是不是在法上，还是触动自己的执着心才说的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讲真相中不再去跟他争辩。我发现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，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，理智的去对待，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，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，句句是真理。在给先生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当我看见自己的争斗心去做好，他慢慢的明白了很多，不再与我争吵，经常不再说话，我发现他已经听进去了很多。同样，我给先生的家人也在逐渐的讲真相，都慢慢的在了解。第四部分，抓紧时间学法，坚持背法，理性的认识法。由于孩子小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碌，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因此我利用零散的时间学法，比如配奶的时候学法，推婴儿车的时候学法，炖菜等待的时候学法，晚上睡前睡醒的时候学法，午休的时间学法，下班的路上学法背法。从最开始的感性的认识法，知道大法好，要维护大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听师父的话，揭露邪党，讲真相救人，到现在逐步的从理性上认识法，在法上认识法，明白了许多法理，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存在的困惑都一一被解答，明白了正实法救人的真正意义。对于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已经不是最开始的仅仅听师父安排，跟上正法行事，完成任务的去做。现在看见众生在迷中无知的对大法犯罪，大淘汰中很多人失去生命，经常会伤心落泪，发自内心的想救度他们，也不再执着是否圆满，不再想救度的人会成为自己世界中的生命，仅仅希望他们可以度过劫难，回到天国的家园。同时也感受到了肩负的重担，一言一行都要对众生负责，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，如果没做好，就会涉及到众多的生命是否能留下。对于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师父一直在给机会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要尽力的救人。在家休产假时，每天仅有一点有限的时间背法，开始只能背一小段，进展很慢，渐渐的每天可以背三段法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坚持反复背， 把法中的每个字都印在脑海中，避免出现多字、漏字、错字的问题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悟到，法中的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义，法中的每个标点都是法中的生命。在背法中，师父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。通过不断的学法背法，我很快的追赶上来。经历的磨难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要做到精进不停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。感谢师父一路看护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以上个人所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